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纸人。
我们常说呢，这个美感需要从小就做培养哦。以前可能没有太多留意，但近期呢，包括台湾的校园也开始在做很多的改造了。所以从2014开始就有一个教科书再造计划。那这个教科书再造计划呢，是由一个美感细胞团队所发起的一个计划。那他们就觉得说呢，关键是在于说，在大部分的大众来说都不太关心美这件事情，还有设计这件事情。那因为来自于五感，
对，
因为五感所以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那五感呢，也是来自于没有可能太多的接触，也没有任何的比较，所以他们就开始希望可以从教科书来做这个改造计划。
对，美感细胞团队呢是由一群年轻人，那结合了数十位的这个设计师还有插画家，他们重新去设计编排这个国小的教科书，然后呢发放给学生们来使用。在他们的这些共同的合伙人的这个发言当中呢，其实有一句话蛮吸引我的，就是他们希望把美术馆搬到教科书里面去。那在过去呢，我也跟这个团队有一些接触，我发现呢他们一开始的一些构想呢，是来自于他们发现了这个台湾的小朋友，一年呢到美术馆的时间可能一次或两次，
对，
那就是去校外教学的时候才会去，可是呢，他每天呢都要花好多个小时在看教科书，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些美感呢跟教科书进行结合，那他们就会生活在这个美感当中，
真的，我就想先请教博士，因为博士就是一个很有美感的人，
啊，没关系，
所以博士的美感是怎么培养的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像刚才我们的破题，为什么呢这个台湾街头不美，然后呢大家会没有美感。我们如果到这个欧美国家，或刚才提到日本去旅游，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美感呢已经在历史的沉淀当中，透过建筑物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这些空间的设计啦，或者是街道的设计，它就呈现出来。所以呢，就像过去我们这个访问宝哥啊，
对，
台湾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所提的是一样，生活已经呢融入了美感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很重要。那我个人呢从小呢当然也有这个学习一些美术哈，国画啦、西画等等，可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我也会去选择一些这个美丽的事物，然后呢在当中呢我会去淬炼出它的一些美好的地方，所以呢让我自己呢尽量呢能够跟这个所谓的美感能够进行连结。
其实就跟刚刚博士说的是一样哦，就是说这个团队当中没有人是设计相关的背景，但是呢他们后来到荷兰、瑞典或是丹麦这些国家去交换留学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街道上的建筑呢美就是融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他们跟台湾的一些教科书的业者来做合作，从原来就做国语单科，再扩大到国语、英文、数学、自然、社会这五个科目，在发放给3000位的学生，也在邀请了其他不同的设计师加入到计划当中，一起来做。
对，其实美感教科书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那如果呢各位有兴趣，可以上去点选哦，你会发现呢，其实它并不是要去做出一本最美丽的课本，它也不是要借由这个课本来说什么叫做美，他只是认为呢，其实在这当中呢，能够有一些空间，让大家呢能够陶醉在一个美感的一个生活当中。另外呢，我自己也看过他们的一些成品啊，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呢也很聪明，是他们呢并不会让所有的版面全部呢都是满的，他会留一些这个留白的空间，甚至呢在他的封面呢，他可能就是一个点或者一横一捺等等，那他这样子的用意是让小孩子呢看到那一捺或那一点，他可以想到那还可以写出 什么样的字、
哦、
所以这个事实上呢是放了很多的创意在里面的、
嗯、
那在后来呢他们也开始去重视到有一些色盲的小朋友、
嗯、
所以呢开始把所谓的色盲的这些字体呢也都植入到他们的作品里面去了、
哦、
对，连色盲都可以看得到、
哦、
嗯、
哦，
对，
这让我想到其实现在教科书真的不断在做变化，因为我自己小朋友的、嗯、他们的幼稚园的教科书他们有一个章节呢是要学立体三角形、
嗯嗯、
那这个学校课本当中呢它就用粽子来当做一个范例、
嗯、
那粽子是白色的、哦嗯、就只有线条，所以孩子们可以涂颜色、
嗯、
在涂的过程当中老师就会拿出粽子给他们看、
嗯、
他们就可以学到这个立体三角形的概念，
是
哎，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蛮幸福的。
对，就像刚才校友所提到的、嗯、其实美感细胞他们在第一季的国语课本里面其实就已经有折页的设计了，
嗯，
那后来我也看到他们也在其他政府的一些案件里面他们也展现了一些立体空间的一些实力哦、
嗯、
所以呢不是只有在平面的美感，事实上他们也开始在营造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认知，
嗯，
这个是不容易的，
真的、嗯、所以在这个课本的设计当中呢还有包括像把这个创作权还给小朋友、
嗯、
那他们呢也设计了一张可以拼贴文字笔画的贴纸、
嗯、
所以学生们就可以来做组合和、
嗯、
那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知道哎，这个文字的结构如何、
嗯、
在游戏过程当中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吸收到知识了、
嗯、对，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让思考能够自由能够解放了、
嗯、
对，那只是说它解放的是在平面还是在空间当中、
嗯嗯、
那我觉得呢至少美感细胞的这个团队他们做到了这件事情，
嗯，
那也从小朋友的这个幼儿的一些教育呢，因为在小朋友的时代他的感受力是非常敏锐的，
对，
所以如果能够趁早呢就开始有一些美感的植入、
嗯、
事实上是有帮助的、
嗯、
以我自己为例，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呢他就让我有机会去这个学习美术，
嗯，
我学美术的时候是4岁的时候，
4岁，
对，所以呢、哦、那个时候几乎不太懂，但是呢就是东摸摸西摸摸然后跟着老师这样学，一开始老师还不太愿意收我，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嗯，
对，那可能天纵英才啊，不是，可能是老师的怜悯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他跟我做了很多的一些指导，那我发现呢其实并不是要画得多好，而是呢我发现脑细胞呢有被触发
哦，
嗯，因此我就发现哦原来呢这样子的画风不一定呢就是固定的，原来还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它、
嗯、
那这个对我后来的一些人生还有呢在做一些决策啦或学习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
那因为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需要接触像色彩学、
嗯、
或者是儿童心理学、
嗯
哦，这些都必须要把它纳入进来、
嗯、
所以呢我觉得对这整个团队来说其实他们也在做当中就学习到很多额外不同的知识了，
是的，没错、
嗯、
而且呢其实大家呢如果不合力在一起，那每一个人的专长都是独立的，所以每个人都是一般人、
嗯、
可是呢如果大家愿意呢有跨领域并且呢有一些开放的心胸、
嗯、
大家合在一起，那事实上呢我们就不是一般人而能够去改变环境了。
没错，在今天的生活白羊单元当中我们就邀请到这样子3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呢来跟大家分享聊聊他们怎么样跨领域，同时他们也集合在一起一起来翻转教育。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今天的生活白羊单元。
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在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区块链的几个特性、哦
嗯、
包括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开放性、匿名性。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区块链的实际应用哦。
嗯、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3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
嗯
首先介绍的是图灵链创办人暨执行长胡耀杰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大家好，我是 Jeff。
欢迎 Jeff。
那另外一位呢是闽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助理教授江岱伦助理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岱伦。
嗯，欢迎岱伦。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 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应用学士学位学程主任林蒙翔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主任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欢迎主任。
好，想先请 Jeff 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图灵链公司在做哪些事情，什么叫做图灵链证书呢？
OK， 没有问题。那我是在概两年前成立图灵链，那个时候还在香港，因为大学的时候在香港求学。
是。
那一开始成立这间公司的目的只是因为要跳槽从 AI 离开，对，因为那时候发现我原本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JP Morgan 然后做一些技术开发的事情，后来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点红海，太多竞争对手，然后很多东西我们在做的 Stanford NLP Group 他们都做完了，对，所以没有太多的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开始接触区块链。然后区块链一开始我们先写论文，然后做一些学术的开发，但是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很难应用在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成立了图灵链科技，那个时候一开始的第一年都是在做技术相关的接案啊、顾问啊，比较接地气的一些东西。我们碰过了俄罗斯跟澳门的游戏开发商，有碰过曾志伟之前的《圣人大道》那部电影。对，还有美国纽约的一些专门打击假新闻区块链的应用，这样做了一年。后来经过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因为我们觉得纯做顾问这个东西有点无聊，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做到更多是可以做更多 impact 的事情，所以我们开始做线上跟线下的教课。然后那时候就在一些公司跟学校大概六七十多间的演讲跟开课这样子。做了半年之后觉得又有点无聊，我觉得
天才都容易无聊
可能是因为双子座的关系啦。对，所以就做了第二次转型，想要找一些高风险然后会受到挫败的那种创业的路径来走。
你有点自虐哈，
生个孩子就可以了哈。
这个我会参考一下。所以就开始我们图灵证书的这个新的产品线，这样是在去年七月开始有 idea。 当初的开国团队八个人都还蛮厉害的，所以我们九月就做完产品，十一月上线，然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人会卖产品，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我们六个工程师两个 designer， 对吧？然后人就在美国读硕士，所以卡了很多关，然后中间经过很多次的团队重组换血，才到今天现在的这个状况这样子。对，图灵证书一言以蔽之就是帮所有的学生跟求职者建立数位履历。从你幼稚园开始我就给你一个数位身份，他跟着你走过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第一个工作、第二个、第三个工作，直到退休为止。人生中经过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帮你上链做记录。任何的机构、公司、学校要查验你的时候，经过你的允许，就可以直接做这个查验。那可以 make sure 这件事情是对的，比方说资料没有被改动，那资料真的是权威机构发出的这个资料，还有你在美国、在英国都可以做这个查验。那省掉很多人事机关他们打电话寄 email 去做这种确认 的动作，原本是两个月的流程，我们现在就是15秒把它做一个解决，大概是这样的发展方向。
那我们也知道说 Jeff 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19岁就开始创立公司了，那现在才24岁，已经有3间公司了。想请教你这个创业动机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这么热于想要创立公司？
其实刚刚有聊到，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容易无聊的人。对，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有跟妹妹啊，然后爸爸妈妈说，我以后一定要成立一间公司，然后把你们的雇进来，你们就不用工作，那我就可以让你们享乐享福啊，然后妹妹就去 shopping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付你们薪水，然后一直就是没有太实际的机会去让它变成 practical。 然后其实是一个机缘，大一的时候我原本在找实习，认识了一个创业团队，三个人都是研究生在香港，他们都是香港人，我就去投了实习，然后他们约在一个韩国餐厅做 interview。 那我就简单的 demo 一下，就是我的一些 coding 的技巧啊，写一些 software 网站的东西。demo 完之后他们就说，Jeff 你给我们5分钟，讨论完之后就回来跟我们说。 Jeff 说，你想要这个实习的位置，还是呢你想做我们的共同创办人，对吧？非常惊喜，我就跟他们说，那我要5分钟想一下。那最后就 say yes。 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创业，做旅游科技这样子。对吧？
所以第二次创业呢，
第二次创业的时候也是一个意外。我那时候刚从瑞士交换回来，因为大三在瑞士的洛桑。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团队，港科大的商学院，在香港科技大学，他的商学院其实排名非常非常前面，然后一群非常优秀的8个商学院的学生，2个共同创办人，6个 employee 来找我说，我们需要一个 CTO。 对，那我之前就是做类似 CTO 的位置。我就听一听觉得，又有机会可以创业了，那我试试看。 对、啊、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嗯，团队大概一年之后就告终。有几个自己做过的比较错误的决定，第一个就错误的决定就是、嗯、我大二的时候在美国矽谷实习，那个时候做 Google Glass、嗯、我用的技术框架叫做是 JavaScript 的一个后台的框架、嗯、然后比较新潮。那我回到那个香港之后，他跟我说可不可以用 PHP、嗯、然后用 WordPress 写、嗯嗯嗯、他大概是差了两个世代、嗯、因为中间还有一个 Java 的世代。我就想说 OK，技术的东西应该难不倒我、嗯、我就说那我就接受这个框架我去学学看这样子、嗯、弄了两个月弄不出来、嗯、可能是技术上有限这样、嗯、然后我就做第二个错的决定，我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PR 稿给全校所有的学生说、嗯、我要招募一个 fellowship， 我要七个台湾的新生大一、嗯、那我会教你矽谷学到的 coding 的技巧、嗯、我会教你怎么样做创业的实战、嗯嗯、那你会来到这个地方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做开发、嗯、接下来造成的结果就是我的人生的时间变成三块，一块做训练，一块做专案管理，一块做开发、嗯、产品大 delay， 后来募资那一块也没有到下一个进度，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一年之后这个公司差不多这样子、嗯、然后都是一些学习这样。对，
我看到 Jeff 其实、他当然这个是青春洋溢，可是还有一个很好的特质是他自己本身我觉得很开朗，而且能够乐于接受成功跟失败、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有些人他都比较会报喜不报忧，然后呢他没有特别去面对他的失败，其实这个是创业很禁忌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创业他有很多无数的失败的累积，他才能够校准他的方向。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质，从他人格特质、嗯、或者从家庭教育的部分其实都很成功、
嗯、
那当然其实我也在不同的国家也都看到很多的创业者创业家，其实他们眼中都有类似的光芒。那当然你是属于很年轻的那一种、
嗯、
可是呢其实也很有趣，就是国内也不断的一直在推出说要创业啦，包含国发还有其他的经济部等等。那从你自己在国外走了这么多的地方，在比较国内跟国外的这些创业的环境，或者是在创业的这些周边的一个制度的部分来看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从的角度是台湾、香港、瑞士跟美国、
嗯
我开始受到创业的萌芽，而且可以比较低门槛的去做创业这件事情是在香港、
嗯、
因为他们有 Cyberport 就是数码
港
跟科技城、然后他们每天轰炸你邮件、他就记住哎。要不要来创业呢？我们这有一个新的比赛、要不要来参加这个比赛、我们有新的导师，我们有这么多资源来申请，我们给你钱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基本上你是环绕在这个环境之中，
是
身边人就开始一个一个动摇、就去创业了、
嗯、
所以香港到最后我自己的感觉比较主观的说法、就变两块的人、要不就是 banker、要不然就是创业家、对，然后 banker 再把资金投到创业家这个地方、
是
这样，那所以才会在香港有这么多的机会这样子。那台湾的话可能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差异嘛、就是你的人生某一部分是被安排的、比方说对你来说就是课表、那大学四年你的课表基本上不会跟大家差太多、也就是说你吸收的知识你听到的东西学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人、是固定的。
对，
那港科大它有一个特色，大一是完全不分系的、那每一个在那里的学生都是过自己的人生、我们没有班级、没有班导、没有固定的同学、你的生活圈是自己建立的、你要做的事情跟时间安排都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觉得是香港跟台湾比较大的差异这样子。那瑞士的话我没有碰到这么多跟创业相关的东西、它比较有距离感比较冷漠、所以它很多时间就花在学术上面的一些发展跟科技上面的研究这样子、美国那一块的话我觉得会是香港的更极致 的未来的发展、因为那时候在加州伯克莱、那其实就是矽谷的正中间，然后下面就是斯坦福这样子、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碰到比你小五岁但是已经创业很成功 的人，随时都会觉得自己 too late， 随时都会有很多活动让你碰到很厉害厉害的投资人、很厉害厉害公司的高管，然后身边都是创业家、举例来说我那时候大二在旧金山实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meetup.com 那个网站、可以查附近的一些聚会，每天晚上的聚会超过五个，然后都是非常特别的聚会，比方说创业者聚会、投资人的聚会、设计师相关的聚会、那还有很多很多的比赛，所以基本上我下班是四点、我就开始去跑各个 event，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接触，不知不觉不管你有没有自己做创业也会成为创业家 的一员这样的感觉。对，
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请三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